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5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中国纪行，美国圣言会传教士韩克里神父回忆录。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元月25日，圣保禄宗徒规划日，教宗将于当天下午在罗马城外的圣保禄大殿主持晚祷礼仪活动。罗马教区将在三个不同教会团体的教堂举办巡回守夜祈祷活动。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中东接见圣座大使，与黎巴嫩新总统会谈。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在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进行访问，为教会运动举行禧年弥撒。黎巴嫩驻圣座大使库里：稳定的叙利亚会使黎巴嫩获益。2025年是纪念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1700周年的一年，普世教会的纪念活动使本年度举行的基督徒合一祈祷周更具特殊意义。教宗方济各将于18日至25日祈祷周的最后一天，即25日圣保禄宗徒规划日下午5点30分，在罗马城外的圣保禄大殿主持祈祷周的闭幕晚祷礼仪活动。罗马教区将于本月23日周四下午6点在三个不同教会团体的礼仪场所，即基督新教信义宗教堂、东正教教堂和天主教圣加米路圣堂，筹办巡回守夜祈祷活动。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守夜祈祷活动，同时也伴随着一个短程的朝圣活动。信义宗的马诺基奥牧师、东正教的卡特纳斯神父和罗马教区大公运动和对话的代表李恰尔迪主教分别为在三个教堂参礼的信众提供福音默想。每个教堂将分发象征光明和希望的烛灯。本次基督徒合一祈祷周的主题取自若望福音中的一句话：你信吗？祈祷和反思的内容由意大利北部博塞隐修院团体的弟兄姐妹们撰写。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为耶稣受洗堂的奉献礼而前往安曼，并于元月13日与圣座驻中东地区的大使举行会议。圣座的公告公布了这个消息，并表明在场的圣座代表分别派驻在巴林王国、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约旦哈希姆王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共和国、以色列国、科威特国、黎巴嫩共和国、阿曼苏丹国、巴勒斯坦国、卡塔尔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及也门共和国。公告解释道，会议上讨论了该地区当前的多个危机，每个国家的政治和教会现况，在一些国家瞥见的希望迹象，大部分被卷入冲突的百姓的严峻人道主义处境，以及国际社会团结关怀的必要性。但愿每个战线都能尽快停火， 中东能是和平之地，愿基督徒在那里依然是必不可少的成员，以促进不同宗教的友爱共处，并增进各自国家的进步。与此同时，圣座新闻室也通知，帕罗林枢机当天下午与元月九日当选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进行会谈。在融洽的电话交谈中，枢机阁下为他当选共和国领导层表示祝贺，对他表达由衷的祝福，并向他保证他的祈祷。他也欣喜地指出，总理的职务今天及时托付给了萨拉姆先生。天灾、部落争斗以及生活和社会的困境，使得刚果共和国人民饱受磨难。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为他们带去教宗的问候和关怀。在落实框架协议的混合委员会启动工作之际，加拉格尔总主教从元月11日起在刚果访问。该协议于2017年签署，2019年生效，承认教会及机构的法人地位，保护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加拉格尔总主教元月13日会见刚果总统恩格索、总理马科索和外长。本次访问于14日周二结束。12月主日，总主教在首都布拉柴维尔主教座堂的广场为教会运动主持禧年弥撒。当地主教团主席、圣座驻该国大使、多名刚果主教、几名政府成员和众多信友参加了礼仪。信友们来自不同的教会团体，在庆典中献上传统的音乐、舞蹈和歌声。加拉格尔总主教在讲道开始时说，我今天给你们带来教宗方济各的问候和祝福。他密切关注刚果人民的生活。教宗方济各挂念你们所有人，刚果天主教团体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深知你们对和平与友爱的期盼与希望。天灾以及生活和社会的困境，使你们坚忍不拔的精神受到考验。在艰难时刻，他与你们同在。此外，教宗也向刚果百姓和教会表达感激之情。加拉格尔总主教指出，这是因为你们做出了有益于福音的见证，建设一个更公正且有爱的社会。加拉格尔总主教祝福刚果人民，说，愿禧年能促使你们的信仰再次活力充沛，光照整个刚果教会的成圣之路。有国际支持的军事领导人奥恩近日当选黎巴嫩总统，以及邻国叙利亚日前政权易主。这两大突破性的进展可能会为黎巴嫩带来进一步的正面发展。黎巴嫩驻圣座新任大使库里向本新闻网如此表示，这位外交官对黎巴嫩的复苏持乐观态度，并感谢教宗方济各和圣座持续对香柏之国的支持。新总统奥恩将军是天主教马龙尼里信徒，符合该国关于不同宗教分权共治体系的要求。他于元月九日当选，结束了长达26个月的政府僵局和总统出缺期。现年61岁的总统当天发表了宣誓致辞，强调一些塑造黎巴嫩日后政治路线的关键点。他标志出国家的新阶段，同时也谈及国内外当前的巨大挑战。这些重点反映出黎巴嫩政策的改弦易张， 其中包括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后与叙利亚建立新的关系。新总统采取的首要步骤之一是派遣黎巴嫩的看守总理米卡提去大马士革会见叙利亚的新强人沙拉，以改善长期令人担忧的关系，并加强两国共同的边界。这是魁违15年后首次有一位黎巴嫩总理访问邻国叙利亚。黎巴嫩人民和基督徒团体普遍对奥恩将军的任命感到如释重负。天主教马龙尼里领导人拉伊宗主教元月十日与奥恩举行会晤，赞许他的就职讲话是黎巴嫩得救的路线图。库里大使对此怀有积极的愿景，称奥恩是正确时刻的正确人选，他得到黎巴嫩人的高度信任，激发对稳定的无比信心。这位黎巴嫩大使表示，梵蒂冈外交孜孜不倦地促使总统职务空缺填满，为解决政府的僵局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必须对此心存感激。库里大使强调，这个积极结果很重要，为中东所有基督徒和黎巴嫩穆斯林都是如此。他指出，该国的独特价值在于其宗教和文化的多元性及和睦共处。谈到叙利亚最近的政权易主，库里也表达了谨慎的乐观态度，强调叙利亚的稳定对黎巴嫩来说关键至极，因为两国之间在历史、政治和经济上有密切联系。一个和平的叙利亚对黎巴嫩的复苏做出积极贡献。库里大使表示，一个稳定的叙利亚只会带给黎巴嫩正面的影响，促使两国把焦点从冲突转向他们严重的社会和经济挑战，包括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中国纪行，圣言会士韩克里神父，《中国传教回忆录》。我在河南南部做了五年的传教士，曾在三个不同的传教地常住过，不知不觉就由一个老外变成了一个有一定经验的人了。在那以后，我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去北京的辅仁大学教书。这所大学由美国本笃会两位传教士巴里·欧托尔博士和奥里里乌斯·斯泰尔神父于1925年创建，并于1933年4月27日由传信部正式指派给圣言会管理。我们的会长挑选了伯纳德·甘神父和我到这项新的事业中去工作，分配我们加入了教育服务使命的队伍中。有关这项新的安排，娄森堡神父通知的我，并要求我尽快赶到信阳去。富菲尔神父和他的助手瞿勒神父将接管明岗传教区的工作。当我抵达信阳后，得知大海神父和弗雷德林神父将被派往河南北部的卫辉府 林东辰主教的管理权下，开始在那里的传教工作。当圣言会的传教士能够充分胜任这一新的传教地区的工作时，于是就成立了一个由圣言会会士负责的宗座监牧区。当为去北方旅程安排的一切都准备就绪之后，娄森堡神父和我们另外四个人在信阳踏上了北去的列车。火车在卫辉府靠站时，大海神父和林神父下了车，剩下我们三人继续北上到北京。曾在上海做过财务助理的商树勋神父和包润生神父已于6月19日先前抵达北京，这样他们好便于在最后一位本笃会士离开辅仁后尽快接管大学的工作。我们到达北京时，他俩都来车站接我们。几位从山东传教区来的传教士，宋德刚神父、欧思德神父和白丽鼎修士已于几天前到达了。从罗马来的新的区会长穆尔菲神父于9月9日抵京。大约一周之后，爱德华神父从菲律宾来到北京，斯德旺李嘉士神父和罗斯曼神父也从泰克尼抵达北京。新学年开始于1933年9月18日，开学典礼上特别邀请了山东兖州府的韩宁镐主教出席。韩主教已经在中国度过了47年的传教生涯，学院没有邀请其他的嘉宾，这似乎已经成了最近几年开学典礼的惯例。而且开学演说也只限于两项，首先是校长做报告，然后就是韩主教的特别致辞了。令人尊敬的陈环校长简要地介绍了这个夏季所发生的交接情况，并且也表明他对圣言会充满了信心。他保证将会采取具体的措施，好能开设研究生课程和设置硕士学位，并说一直困扰着大家的大学生学生宿舍住宿的紧张问题也将与圣言会共同设法解决。韩主教在致辞中对我们的前任本笃会在过去的七年中为建立这样一所现代化的大学所做出的巨大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赞扬。主教的演讲深受与会者的欢迎，他所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全局的进步，尤其是现在对大学所取得的进步的纯真兴趣，深深地打动了大家的心坎。师生们热切地回应他，都表示愿意通力合作，以使这所大学能够达到他创始之初的伟大目标。一周以后开学了，大学共有590名学生，其中学部还有347名男生。另外还有一所附属于这所大学又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圣若瑟城的本笃会修女们经管的女子中学，他们已经开设了高中二年级的课程，现在他的实际注册学生共有47名。这一期间大学共包括三所学院，文学院、理学院和教育学院和一些高质量的艺术课程，每个学院各设四个系。大学理学院的系主任张怀博士同时兼任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的校长。开学前几周的时候，大学分配了我们的教学任务，爱德华神父和我教授大学里的英语课程，罗斯曼神父教社会学课程，甘神父和我同时也兼任男子初中和高中的英语课程。谢先生已经大学毕业，对英语有非常好的运用能力， 他也兼任男子高中的英语课，学生们都必须努力学习，以便能够跟得上他们的功课，这样他们就很少有时间去淘气了。这个宿舍区穿过了到大学校园东大门的街道，但是距中学校园有好几个街区，教堂和教职员工的餐厅也都在中学校园的那边，因此我总把我的自行车骑回宿舍，这样就便于骑车过去吃饭、做弥撒和上课了。在大学和中学教书，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愉快。学生们学习都很积极的用功，这样，无论是教他们发音还是语法，都令我感到十分的轻松愉快。到这时，我已经把汉语运用得相当熟练了，所以为我而言，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去回答他们的问题，已是非常容易的事了。不过，对甘神父来说，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他来到中国才仅仅一年，对此感到压力也非常大，很是头痛了。所以，过了数月之后，他就提出要求辞掉教书的工作，并申请回到河南北部的传教地区，帮助大海神父和林神父做传教工作。商树勋神父负责大学财务总管的工作，他有一个英语很不错还非常能干的中国助手，跟随穆尔菲神父的平信徒威廉·埃吉先生，是一位非常精明的商人，任职商务经理。他也有一位非常能干、英文程度非常高的中国助手，他的这位助手曾被驻扎在北京保卫美国大使馆的美国第四海军陆战队雇用，他的中国名字叫吴。海军陆战队员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威利吴。威廉·艾吉先生的首要职责之一就是去拜访本市还有大学未支付账目的几个外国企业和中国商行，他要解决这些账目，并使得双方都能满意，以便重新确立大学的信贷利率。后来，他还负责过大学新学生宿舍楼的建造。因为这所大学需要国外大量的资金援助，并且还因为在泰克尼由布鲁诺·哈格斯派尔神父负责的传教办公室发现，为其提供充足的基金很困难，于是罗马的总会长决定由拉尔夫·台肯神父负责，在芝加哥成立另外一个独立的办公室。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让美国人民了解北京辅仁大学的实际需要。在德国，为大学所募集的专款被其政府部门冻结，不能汇款到北京。后来这些资金被用于购买大学所需的教学科研设备和其他的供应，这样最终才能够被允许出口送到我们这里。当宗座代表处的安多尼提蒙席得知意大利的参议员古雷蒙·马克尼将到北京访问的消息时，他要求意大利大使安排一下，如果有机会将邀请他参观在北京的天主教大学。12月2日，意大利大使馆及教宗亲使团的车驶进了辅仁大学的主大门，来宾们有马可尼侯爵和侯爵夫人，以及尊敬的意大利大使保斯卡和安东尼提蒙西。我们在学校礼堂为他们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会，穆尔菲神父向教职员工和学生们介绍了参议员，称赞他是传教区的恩人。参议员在过去的日子里一直致力于使世界各地的传教士们能够在收音机里直接听到教宗的声音，努力没有白费， 梦想终或成真。在欢迎会之后，来宾们还参观了大学校园的各个科系，所到之处，学生们都簇拥着这位侯爵参议员，请他签名留念。在参观大学的教堂后，来宾们和教宗的代表一起，在学生们的欢送声中，驱车离开了学校。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让世人认识他的道路，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愿万民都踊跃欢欣，因为你按正义统治世人，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给我们赐福，愿四节八方敬畏天主。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